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虽然有风声雨声，但是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是何等的平安喜乐。阿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刚刚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么在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们先看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来。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各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这个经文是列王记上讲到，也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他从别个地方把建殿的石头移过来，那么在锡安山他建立了圣殿。建殿的时候，这些石头是已经凿成的，也就是在山里面有锤子、有斧子和各样铁器的声音，把石头凿成方方块块的石头。每一个石头呢，大概是我们讲台，像我们刚刚看到前面讲台比讲台更大一点的，大概六英尺左右的，六英尺左右的石头，那么一块一块的石头叠起来建立了圣殿。建殿的时候没有声音，没有雕琢的声音，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石头之所以能够被使用，是因为已经在山上有人用锤子、斧子和各样的铁器把它们雕琢成合用的石头。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刚刚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节，那在第八到第十节这里呢，再一次的强调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接下来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像圣殿所建造圣殿所用的石头一样，这些石头呢，是事先被工作过的，被雕琢过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刚刚我们听到诗班很优美的声音，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侍奉，我们有许多的人能够在神的工作里面能够有份，这些都是被神工作过的，才能够有这样的资格。我们的一生呢，是由一串被工作过的经历来串成的。我们所遇到的人，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面所遇到的老师、我们同学，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遇到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所遇过的人，这些都是神所预备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可能有一些人我们非常的爱他，非常的感谢他，非常的敬重他，有一些人我们非常的厌恶他，他伤害过我们，或者他对我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是这些都是神所预备的，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神也借着我们所读过的书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所读的学校影响了你的，可能你的见识影响了你的思想，影响你许许多多的观念。我们参加过的聚会，可能就今天早上这一堂聚会，上帝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工作。我们过去参加过的夏令会，各位参加过的主日学，各位参加过的许多的培灵的聚会，这些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参与服事，我们有的人参与主日学，我们有的人参与诗班，我们有的人参与短宣，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到过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去做过短期的宣教的工作，我们有一些人曾经去过一些布道系的工作，那这些服事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工作。服事不在于你的成败得失，其实不要太在意说我服事做得很好或者很不好， 我们最在意的是在于借着这个服事，上帝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你可能本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你服事失败了，不要太在意那些失败，你自己耿耿于怀，大家早就忘记了。最重要的是上帝借着这一次的失败，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使你不再那么骄傲，使你认识自己，使你更成熟吗？那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服事，还有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在职业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大起大落，我们的职业可能使我们得到很多的经验，也可能使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那我们的工作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的交友，所结交的朋友，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媳妇女婿，你的岳父岳母，就是我们在婚姻中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也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特别夫妻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是上帝要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从一个女孩子变成女人，从一个男孩子变成男人，从一个可能有很多的理想，很多天真的想法，让你在婚姻以后认清事实，知道你是谁，知道他是谁，因此我们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成为一个有知识，成为有一个有成败得失的人，这些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们的悲欢离合，无论是你在生活中，在生命中所经历到的各样的成败得失、悲欢离合，这些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像刚刚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我们就没有注意到上帝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上帝怎么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呢？上帝让我们出死入生。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刚刚我们所读的说，你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然后呢，他就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患之中。那很多人会说，我怎么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呢？我过去读书，我留学，我结婚，我工作我不是伟人，但是至少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是一个三好学生，我是一个忠实的丈夫，或者我是一个贤妻良母我们不会说我是一个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虽然我们也活得很认真，也活得很精彩的样子，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像是一个罪人一样，因为不认识神，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也不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很多奇妙的工作。所以呢，这里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患当中，但是上帝让我们活过来，活过来就是让我们心灵的眼睛活过来，得以打开，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跟永生的神建立的生命的关系，我们就有了永生，就是我们有限的生命跟永恒的生命建立的连结，我们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所以呢，在这里说神在我们生命中先做一个工作，就让我们出死入生，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从一个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成为一个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人，从不知道神的工作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见识到、体验到，而且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这叫做出死入生，这是我们在慕道班，我看我们教会里面有主日学的慕道班里面，都教过，这样的基要真理。好，第二个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呢，是出己入恩，就是从自我为中心的行善，或者追求，或者生活当中，我们进入到本乎恩，也因着信。第八节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恩是什么？就是自己不配得的，但是我却得到了。因着信，就是我原来没有看见，没有用，不是用理性能够去完全分析明白的，但是我凭着信心相信以后，我本乎恩，因着信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那这不是出于自己，不是、人自己可以得到的，是神所赐的、所以叫恩赐，恩赐就是神所恩典的赏赐，不是出于人的行为、人没有可以自夸的。那以弗所书的背景对犹太人，也对当时希腊文化背景的人，犹太人他们认为说，我是犹太人，我的血统使我成为一个属神的人，然后呢，我有犹太人的血统，而且我有摩西的律法，我守了十诫，我守了割礼，我按照犹太律法的规矩行事为人，所以呢，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神的选民，我是一个蒙召的人。这是犹太人出于自己，出于行为的一种自夸，他们认为我们才是唯一神的选民。而非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像希腊人，他们是以理性，以他们的知识来自夸。那我们中国人呢，是以我们的修行来自夸。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哲学家，各位应该都知道，叫朱熹。朱熹呢，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当中的一个中心人士，意思就是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创始者，而朱熹是解释儒家思想的人，也就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如何来解释呢？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后来几乎官方，至少中国的官方认为最标准的解释要根据朱熹的解释，所以朱熹呢，在中国的儒家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诠释者。那么朱熹呢，他写过一段短诗，叫《观书有感》。各位看他写的内容，应该是《观光有感》才对，但是他却写《观书有感》。那因为这一首诗里面好像是他观光的一些记载嘛，对不对？他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可能是在一个山间的水边看到一亩的，也很大，半亩，半亩大的一个池塘。这个池塘里面呢，把天上的阳光和云的影子能够反映过来吧，所以叫天光云影共徘徊。这个 水呢，清澈的像一面镜子一样，一鉴，这个鉴呢是指也、铜镜子，铜的镜子的意思，就是像铜的镜子一样那样的清澈、那为什么能够这么清澈呢？因为它有泉源活水。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以为他是在讲一个风景，美丽的风景。事实上呢，他是在表达儒家的基本的思想，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可以在这一首诗里面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华呢，就认为说人性本善。三字经里面不是讲人之初，性本善吗？那孟子呢，就是主张人性本善。因此人的内心有善性，人天生就是一个良善的人。然后天上呢，有一个天理天道，天理天道。所以呢，天理天道呢，如果在人心里面反映出来，就好像跟个景色一样，哇，天上的云，天上的亮光，阳光能够在人良善的清澈的心田里面能够反映出来的话呢，那这叫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修养的最高境界。请问我们在座各位，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已经信主很多年，我们参加过基要真理班，我们参加过指路学，我们参加过许多的神学训练。朱熹的也可以说就是儒家这样的思想，跟圣经的基要真理相同吗？他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借着人内在的善性跟 天上的天道天理来互相呼应，互相修行，可以让你成为君子，可以让你成为圣人。请问这样的境界好不好？好，非常好。但是这样的境界做得到吗？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境界，就是人靠自己，人靠自己的修行，人靠自己的对天道的领悟，可以使人的善性被完全发挥出来。但是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罗马书，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那里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的内心就有了罪性，人性本恶。我们的罪性呢，因为有道德、有学问、有知识，或者有社会地位，或者你已经做了爸爸妈妈，你做了大学教授，你做了知识分子，或者我们有很多的礼仪、宗教规矩在约束着我们，所以我们人的善性呢，人的罪性呢不会爆发出来，偶尔可能小打小闹，但是人的罪性大部分时候是被压抑的，是被限制着。但是一旦环境开放了，一旦你有机会了，你可能可以爆发出很可怕的，自己都不了解的罪性呢，会爆发出来。很多人说，中国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中国人内心被压抑的罪性完全充分的爆发出来，因为整个环境、整个社会风气、整个号召都让你要把你所有的罪性呢尽情的爆发出来。我不随便讲，我不随便批评这些，但是各位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你也会注意到，有时候你会突然大发脾气，有时候会突然暴跳如雷。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人，一个看起来本来轻声细语的人，温柔的像豆腐一样，突然变成像河东狮子一样乱吼乱叫。好，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外在的环境把我们压制着，把我们束缚着，使我们的罪性呢没有机会发作。但是一旦你忍无可忍，那我就不再忍了。叔叔不能忍，婶婶也不能忍。好，那我就忍无可忍，孰可忍，孰不可忍。然后我就开始把我的所有的罪性就尽情的爆发出来。爆发以后，我们可能很快就后悔了，但是你已经伤心、伤感、伤感情。那这是我们人性真实的情况是如此。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完全靠神的恩典，我们是因信被称义。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因为人不可能自夸，人不可能靠行为，人不可能靠自己的修行。当然不是说修行没有用，修行有达到一定的相当的果效，但是人内在的罪性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来洗净、来圣化我们，我们随时都可能爆发出人的罪性出来。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靠着主来得救，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替我们洗净了罪，代替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我们靠主得救以后，也要跟随耶稣基督来得胜，因为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周围的环境不以神为中心的文化随时在试探我们，使我们离开正道，使我们的罪性很多时候又不知不觉，罪恶的习性不知不觉又会发作出来。因此我们需要跟随主，靠着主来得救，也靠着主来得胜。好，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我们所学习到的。那上帝呢， 怎么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呢？我们先看一些例子，上帝如何在一些圣经人物当中的生命中工作，上帝如何在一些教会历史当中的人物、他们的生命中工作。首先我们说很熟悉大卫、大卫呢，他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君王，最代表性的君王，他又写了很多美好的诗篇诗歌，我们所读的诗篇绝大部分都是大卫所写的。那大卫呢，是在撒母耳从他很小的时候还做牧童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撒母耳告他说，将来你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他在还做牧童的时候，牧童是很小的，牧童是没有地位的，他有几个哥哥都长得很高大很雄壮，都被扫罗王征召去做扫罗王的护卫队、跟扫罗王一起打仗。大卫呢，因为年纪太小了，所以呢他去牧羊、牧羊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最卑贱的一个工作、他被派去牧羊。但是在他还做牧童的时候，上帝就已经高立他说，将来你要成为君王。上帝很小就选召他，但是大卫是不是一帆风顺呢？大卫是不是很顺利的将来就继承了扫罗王的位置呢？各位知道不可能的，扫罗王是有儿子的，叫约拿丹，而且这个约拿丹忠勇双全、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太子。扫罗王应该传位给太子约拿丹，结果居然上帝却拣选大卫来接替扫罗。那你看看看大卫会经过什么样的生平呢？大卫他牧羊了以后，后来因为歌利亚，各位知道不是一个巨人歌利亚来跟以色列人挑战吗？他一个小小的孩子居然打败了巨人歌利亚，然后呢他就却选拔为以色列军队的将军，然后他屡次的立了很多的战功，他成为民族英雄。但是也因为如此被扫罗王嫉妒，扫罗王嫉妒他，虽然选他做女婿，但是又嫉妒他，要杀他，要追逐他，要取他的性命，他就逃亡、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痛苦。他有机会可以报复扫罗王，可以把扫罗王杀掉，但是他上帝让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学会饶恕，学会宽恕，学会 不向追杀他的扫罗王来报仇。而且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尊重耶和华，他觉得这是神所设立的君王，不应该用我的手来杀他。那大卫呢，就学习了宽容、忍耐，以及、在困苦中如何生存、大卫甚至走投无路，要去投靠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他在非利士人面前装疯卖傻，他在非利士人面前用各样的方式让自己能够生存下来。可以说上帝容许他经过很多的磨练，很多的羞辱，最后他终于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而且是把南北国统一起来，成为统一以色列的君王。他建立了国家，让以色列国非常的强盛。但是后来他有经过失败，在男女关系上他失败，被上帝惩罚，被上帝责备，被上帝、严厉的来对付他。他被他的被神饶恕，但是也被他的儿子出卖。可以说大卫的生平当中，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多深刻的诗篇？因为他经历了上帝各样的工作，他的一生绝对是非常的大起大落，绝对的有高低起伏，有许多成败得失。那上帝容许这个他要使用的人经历这些，因为他如果没有经历这一些，他所写的诗篇可能就非常的一厢情愿，他所写的诗篇可能只是一些理想化的或者是宗教性的一些诗篇而已。他经历过有血有肉，有成功有失败的生命的经历，上帝严格的重重的在他的生命中工作，才能够使他成为这样伟大的一位大卫。保罗也是如此，保罗上帝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也就是福音不只限于犹太人，要进入到非犹太人，他们称为外邦人，进入到当时的希腊文化的背景当中。那 所以呢，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被拣选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当中传扬我的名。他是被我拣选的器皿，好，那他怎么可能成为器皿呢？既然要成为器皿，那就要雕琢，就要工作，就要在他生命中做许多的塑造。所以他在海外生长，他是犹太人的侨胞，在海外成长，他成为罗马的公民，有双重的国籍，那罗马公民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很自由的旅行。他接受到了希腊人的教育，也接受了犹太人的教育，他有传统的背景，有传统的律法跟传统的文化的经验，因此他可以对犹太人讲很深刻的福音，从旧约能够启示到新约。他也能够对希腊文化背景的人引用他们的诗，引用他们哲学家的话，引用他们的思想跟背景，让希腊文化的人能够借着希腊文化的背景了解圣经的真理，让他们知道圣经如何超越希腊文化，也超越犹太人的文化。他是一个认真严谨的人，所以他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很认真的逼迫教会，等他信主以后很认真的传扬福音。他热心积极，他被逼迫，被囚禁，被打过，被关过，甚至最后他是被砍头，就是他是被为主寻道的。他上过三层天，在哥林多后书那边写说，上帝让他有特殊的经历呢，能够离开，好像离开人间，到天上去听上帝特别启示的隐秘的言语，那些真理的奥秘。其他的使徒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居然能够被升到三层天上去。但是他有这样的经历，上帝也容许他身上有一根刺。他可以祷告让别人的病得到医治，但是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却不医治他的病，让他身上永远有刺，就是一直在他身体上有刺，他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医治，这个刺非常的痛苦，但是上帝却不除去他的刺，让他一生带着刺来讲道、旅行、布道、服事，过他的生活。那可以说上帝在保罗的身上也是做了非常的严肃的、严重的、厉害的工作，为的要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让他成为我所拣选的器皿。那我们都很清楚，都很了解，大卫的生平、保罗的生平，就是上帝在他生命中做工作，做得越深，他的写的书信，他的生命的光景就可以越深刻，这些都是神所许可的旨意。以前我跟各位介绍过《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这本书，今天我们也带了几本来。那《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里面，在中国教会、在西方教会里面，上帝都选召了很多杰出的女性，我只选了24篇，世上有千千万万的杰出的女性。那我选的这24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位叫Billy Graham， 就是 Ruth Bell Graham。 那各位晓得 Ruth 是她的名字，那 Bell 是她父亲的名字，然后她结婚了，她的先生叫 Billy Graham， 是布道家 Billy Graham， 所以呢她的名字叫做 Ruth Bell Graham。 Bell 她的父亲 Mr. Bell 是一位宣教士，是到中国来的宣教士，那他主要是在中国江南这一带做宣教士。所以呢 Ruth， 这个 Ruth 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是生在江苏的清江浦，就是江苏 的地方。他从小在中国长大，他学了很多中文，他对中国的文化跟社会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从小的志愿就是将来他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个宣教士，他去读神学院以后毕业了，他要回到中国做宣教士，到西藏，到中国的西藏去做单身的女宣教士，这是他小时候的志向。不过后来他到了美国，到Wheaton College， 到芝加哥的 Wheaton College 去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同学，这个同学叫 Billy Graham， 他 他认识到这个同学以后，两个人彼此相爱了。那 Billy Graham 他的志向要成为布道家，上帝呼召他成为布道家，所以他们两个结婚以后 ，Ruth Graham 就改变了他的志向，就跟 Billy Graham 结婚，成为一个布道家的妻子。各位晓得，做布道家的妻子有很多特别的生活方式，因为布道家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就是他会到世界各地去讲道，当最初是在美国，几乎美国各地，然后后来接着到全世界各地去做布道家，所以他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家里面，而他们生了五个孩子，所以 Ruth Graham 他要用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面相夫教子，特别是教养他的孩子，让布道家没有后顾之忧。他不只是在里面做家里做贤妻良母，他也帮助 Billy Graham， 他讲道的时候他常常帮助 Billy Graham 来提供意见。 Billy Graham 讲过说，我的讲章几乎都是先让我的妻子听过了，然后我才出去讲，他的妻子会给他非常好的意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贤妻良母，也是一个对她的丈夫有很大帮助的一位布道家的妻子。她的墓碑，她的去世以后，她的墓碑上写了一段英文字，同时也有一个中文字，一个在美国的墓碑写了一个中文字，这中文字叫义，就是因信称义的义。他说羔羊成为我的义，所以写了一个义这个字。除了义这个字以外呢，下面也写了一段英文，他说 End of construction， 就是建工完成了，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建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谢谢你的忍耐。他是对他的丈夫这样说，对他的儿女这样说，对他周围的亲友这样说，对他的同工这样说，上帝在我生命中不断地在建造，在工作，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一定很 messy， 就是说会很混乱，这里有石头，这里有木头，这里 有铁钉，这边有很多的杂物，因为还没有建完，就好像我们这个教堂我们这个教堂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乱，也是有几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我们教堂的话会看见这教堂里面怎么到处都是石头沙土很多的东西。但是建造的过程虽然混乱，等到建完以后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美轮美奂的，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这样一个教堂，那这是都是经过建造的过程。所以呢 Ruth Graham 他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耐心，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一定可能得罪过你，可能刺伤过你，可能有很多很难看的地方，但是谢谢你对我的忍耐，忍耐到上帝的建造的工作完成。我觉得这是我们夫妻之间或者我们同工之间也应该彼此常常讲的话，说我 I'm on the process， 我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以呢谢谢你对我的忍耐。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对他说，我正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请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在做的工作，这是 Ruth Graham 他的墓志铭上面所写的。另外还有一位，可能我们很多人也知道，就是美国一个盲眼的女诗人叫Fanny Crosby。那我们所唱的圣诗当中有很多很多首都是她所写的，她主要是作词，另外有别人来作曲。等一下我们回应诗歌，等一下我们这一堂讲完的回应诗歌，那一首诗歌也就是 Fanny Crosby 所写的那 Fanny Crosby 呢，上帝在他生命中做了很多的工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不希望能够经过 Fanny Crosby 所经历的这一些上帝的工作，但是上帝却让他经历过这许多的工作，为了让他成为一个上帝重用的诗人。菲尼克罗斯比所写的诗歌非常的有深度， 他不是神学家，但是很多人评论他的诗歌说，他把神学家的神学思想用诗歌，用信徒能够体会的生命的经历来表达出来。为什么菲尼克罗斯比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呢？我们来看一段录像带好不好？我们来看我过去所录过的教会历史中教会历史这一周，其中有一集就讲到菲尼克罗斯比。
他们改变了历史。
十一月第二周，公元1850年11月20日，芬尼克罗斯比真正有得救的确据。
1850年，清朝道光34年的11月20日，芬尼克罗斯比在一次奉新培灵会中走到台前。心里涌现极大的喜乐，真正领悟自己得救的确据。他一生写了超过8000首诗歌，是19世纪著作最多圣诗家喻户晓的作者。1820年，珍妮克洛斯比生于纽约市的北郊。他出生6个星期后，因为感冒，眼睛感染了病菌，从此瞎眼。芬妮6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在母亲和外婆的教养下，芬妮从10岁起每星期背5章的圣经。15岁的时候，他进了纽约的启明学校，在校8年，他学会了钢琴、风琴、竖琴、声乐和吉他。毕业以后，芬妮留校任教，同时他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鼓吹建立盲人教育。他是第一位到美国国会演讲的盲人。在信仰方面，芬妮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会背很多圣经，但是他一直没有外婆临终前告诉他的重生经历。1849年5月到11月，纽约霍乱流行，在死亡的阴霾下，芬妮越来越为自己的灵魂去处担心。有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有人告诉我，好朋友坎普先生希望马上见到我。他病得非常严重，问我将来会不会在天国再相会。我回答说，会的，如果神允许。这个答案也是当初外婆去世时我告诉外婆的话。坎普临终前再次提醒我，记得你答应了一个临终的人以后再相会。
芬妮从梦中惊醒过来，脑中不停萦绕着坎普的话，我们会不会在天国再相会呢？1850年秋天，他开始参加纽约一个培灵会，讲员每天聚会结束前总是强调地狱之火，警告不信福音的人会受到的惩罚。芬妮2次走到台前，跪在地上，长老大力地按着他的头，但是他们大声的祷告并没有让他感觉快乐起来。11月20日那一天晚上，芬妮被沮丧搞得心神憔悴，他第3次到台前，会众开始唱《痛哉主血清流》这首诗歌。到了最后一节，我为向主献身心，稍报深恩为快。突然，芬妮有了特别的感觉，他记载，
我的灵魂充满了世界的光。
他跳了起来，高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他极度兴奋，第一次发现原来他一手要抓住世界，一手要抓住神。他终于完全交托仰望，确知自己已经重生得救。早在1844年，芬妮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一个盲目的女孩》，其中包括诗篇4章8节改写的《夜晚的诗歌》，这是他写的第一首圣诗。1850年，芬妮确知得救以后，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具有19世纪那个时期卫理公会圣洁运动的特色。就如1875年写的《我乃属耶稣》，
今归主为圣，专归主所用，往日蒙心似天恩， 信望爱日增，口不住称颂，恒尽主洁净心身。
傅林医生使用200多个笔名，写了超过8000首诗歌跟福音短歌，最广为人知的包括《有福的切记》《赞美赞美》《荣耀归于天父》等等。他的诗歌印刷总数超过1亿册。傅林1858年和小范结婚，隔年生了一个女儿，可惜这婴孩出生不久就在睡眠中去世。傅林写了《安稳在耶稣手中》，纪念他早逝的女儿。最后默想和应用，傅林克洛斯比虽然是盲人，却如美国作家安妮·道格拉斯所说，傅林是一位在19世纪解放美国宗教的女作者。她的诗歌将严谨的神学理论转向心灵深处的奉献敬拜。
傅林克洛斯比，他是上帝在他生命中做很多工作的人。他6个礼拜眼睛就瞎了，6个月以后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自己生的女儿也是几天以后就去世了。他经历过这许许多多的悲痛，经历过这许多的所谓悲欢离合，上帝借着他却写了8000多首的诗歌。上帝的工作呢，能够把悲哀变成祝福，绝望变成觉悟，打击铸成能力，错误转为智慧，死亡对变成更丰盛的生命。不变的上帝喜欢不变的信心，他改变看来不能改变的事成为美好。这是一位周基树教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也经过许许多多的神的工作，因此他写了这一段话跟我们分享。神为什么要在我们生命中这样来工作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刚刚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以弗所书2章第10节来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有人说基督教不是劝人行善，基督教是劝人行善，基督教确实要劝人行善，但是劝人行善不是用行善来代替救恩的功德。神要我们行善，这个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预备要我们去行的善事，这个善事不是靠这些善事来换取救恩，而是我们认识救恩以后就要行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因此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神都可以使用我们来行他要我们所行的善事。我们有的人可能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学术，有很多的才能，我们有的人可能也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可能也不是非常的杰出，但是神都可以使用我们来行他的善事。我最近在另外一些教在一个教会讲的主题就是神国故事中的配角，神国故事中的配角，大卫、保罗、摩西，这些都是主要人物，但是神国故事当中还有很多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知道的，不是记载很多的，不是那么出名的，但是上帝都仍然重重的使用他们。那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工作。那上帝呢，要叫我们行善，他预备叫我们去行，因此他就必须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就好像一个木头被砍出来以后，它只是一个粗糙的木头，但是经过精雕细琢以后，就可以成为教堂的讲台，可以成为圣餐的圣杯这些都是需要上帝来工作，上帝能够借着工作来使用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你不是大材小用，你没有那么伟大，你不是大材小用。 我们也不是小才大用，不要那么自卑说啊，我是小才我不能被用啊。上帝可以让大才小用，也可以让小才大用啊。我们这些老人家也不是被废物利用啊。天生我才为主用，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认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天生我才为主用，再大声一点来，天生我才为主用。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要做的预备的材料，他会雕琢，他会工作，他会磨，他会抛，他会让你啊经过许多的敲打，然后呢让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他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工作，他正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今天现在这个时候神也在你的生命中工作。等一下我们回去以后，如果遇到风雨，神也借着这一些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然后他还要做，他要一直做，做到你离世归父的日子，那时候才算完工。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他已经工作，这是过去式，他正在工作，这是现在式，他还要工作，这是未来完成式。神要不断的继续的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就好像各位都知道，神的国，神的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同样的，你的生命神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完成。但愿我们都认识到，都等候着，都预备着，而且观察注意神过去在我们生命中做过了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将来神会怎么做呢？我们充满的期待。你感觉神正在你生命中做什么工作吗？天生我才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的人在音乐上有恩赐，在文字上有恩赐，在管理上，在讲道方面有恩赐，或者可能在很多的专业技术上有恩赐。神可以使用各色各样的人。我再一次说，即使我们的学历不是很高，或者不一定有很杰出的才干，但是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在他的国度里面来被他所使用。但是你要观察，你要注意到底神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然后在你每一天的过程当中，夫妻之间，同工之间，闺蜜之间，知己之间，也彼此观察，彼此鼓励，说现在上帝正在你生命中正在做哪一些工作，你提醒他，你鼓励他，你跟他一起来完成上帝所做的工作。那你也常常思想自己说，我的生命当中最需要被工作的是哪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盲点，盲点就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原来的罪恶的习性，或者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些地方。刚刚讲过，我们被环境，被身份地位，被你的学历，或者被你的恩赐遮盖了。我们不知道说，原来我有许多盲点是还没有对付，还没有被医治的，还没有被工作过的。就好像有很多战场上看起来平静，底下有很多的地雷埋在下面没有清除掉的。所以呢，我们求神也在圣灵当中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是不是很容易自大，或者我很容易自卑呢？我常常是不是很虚假，像法利赛人一样呢？我是不是有很多欲望，特别很多人特别爱吃，特别很多人特别爱睡，特别爱玩，或特别好色？好，总之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潜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求神来光照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没有医治的创伤还在那里，有时候被碰触到了就会发作起来呢？我们是不是在迷茫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忙很乱，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呢？求神在我们生命中好好的对付工作，光照提醒我们，也彼此之间互相鼓励，互相提醒，让我们多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工作。等一下我们的回应诗歌，我们就要看到 啊，我们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从我们认识你开始，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在我们还自我奋斗的时候，当我们自我得意或者自我在那里伤痛的时候，你都已经认识我们，你都已经借着我们的父母家庭，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借着我们周围的亲友，借着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主啊，你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甚至我们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都是你所许可的，为了要在我们生命中来做改变、更新、复活的工作。主啊，求你保佑我们，主啊，让我们认识你以后，我们认识你的工作，我们顺服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也不断的成长，来回应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都有这样的心智，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愿你祝福我们，施恩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